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生命记的这一段话是很可怕的，如果有假先知行神迹来迷惑人，他就要把他致死。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也很多人想要看神迹、看奇事。有一年我去洛杉矶带领一个聚会，会后有机会跟两个弟兄一起去吃饭。在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讲到一件事情，他说我们这里面有一个年轻人要做传道，但是呢，他说他到现在还没有行过神迹，那这怎么能够有能力呢？人怎么会听我呢？所以他觉得很奇怪，是不是每一个传道人都要行神迹？那说我说我到现在还没有行过神迹。那我也知道圣经里面也有很多使徒先知，有的也没有行神迹，至少我们知道这个施洗约翰从来就没有行过神迹，但是圣经给他的评价确实很高，因为他指着耶稣所说的话每一句都是真的，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法利赛人要耶稣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看。我们请看马可福音第八章，马可福音第八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马可福音第八章第十一节到十三节，找到以后我们大家一同来念。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他就离开他们，又上船往海那里去了。那这里法利赛人向耶稣提出一个要求，等一下我们会详细的讲法利赛人的要求。那这里要求是什么呢？是要求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那下面一句话是告诉我们说，想要试探他。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什么是神迹，或者说神迹到底是什么。在我们看神迹是什么之前，我们先要看一看什么人或者什么样的情况会行神迹，会有神迹发生。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4章讲到末世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两件事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说在末世的时候呢，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的人。那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当耶稣基督快要来以前呢，有些人会冒名来说我是基督。那这个不要说，这个末世是什么时候呢？自从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使徒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保罗就说现今是末时了。末时不是一个短的，不是一个时刻，而是一段时间。所以现在我们也是在末世末后的时代。那有假这个基督出来，我是有人冒我的名出来说我是基督，那这个叫做假基督。那假基督可以冒主的名，并且他可以用许多的事情来迷惑人。什么事情可以迷惑人呢？就是那些神奇古怪的事情，可以所谓的神迹。那这些神迹看起来好像是神迹，实际上可能是骗人的。所以在生命记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有先知有做梦的起来要说一些话，是要我们远离神。如果一个人说我会行神迹，你要在求神迹在你的身上发生的时候，如果这个神迹发生 使你跟上帝的距离越来越远，或者说因为这个神迹你开始去拜人，你觉得这个人会神迹，会行神迹，你的注意力就放在他的身上。凡是把人从基督面前勾引到自己面前的，不论他所行的是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奇迹，这个我们圣经警告我们要远离他们。这样的人甚至于在旧约的时代要被治死。那在第二个耶稣提醒的说，也有假先知起来，且有好些马太福音24章11节，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所以有人自称是先知，也会行神迹，也会行一些的奇迹，让人看见觉得很稀奇，就人就去跟从了他，很稀奇的，也是一个我们觉得很稀奇的事情，就是那些有会这个行奇事的，今天会招聚很多的人，一个什么神医大会，一个赶鬼大会，那我们就看到人群汹涌，这也是许多人想要的，要看神迹，要有启示。那圣经在启示录16章第14节说，他们本是鬼魔的灵，实行启示。这个三个地方告诉我们，冒名的基督，假基督，冒名的先知，假先知，鬼魔的灵，魔鬼的徒弟，会做什么？会行奇迹，会行奇迹。所以许多的人就会因此而被迷惑，最后呢，受害的是自己。那什么是神迹？神迹的定义是什么？神迹当然是，简单说是超然的，但是神迹我给它的定义是三方面。第一方面是神主动，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很多的人说他可以行神迹，他可以一并赶鬼，他是用吩咐的口吻来吩咐，就是主耶稣啊，你一定要医治这个人，这是我们吩咐主耶稣。但是圣经里面的是神有主权来做他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不可以吩咐耶稣，我们不可以吩咐圣灵，我们不可以吩咐上帝，我们只能够顺服神，我们只能够顺服耶稣。我们可以向神祷告，但是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口气不能够吩咐，因此是神主动。第二呢，神迹应该是超自然。那在历史上神行了许多超自然的事情，比如说红海分开，红海分开不是我们人可以在刹那之间做到，长时间是可以，但是刹那之间不能。所谓的长时间，就是比如说今天中国大陆在三峡那里要重建这个大水坝，你慢慢的花几一段时间就把这个长江的水可以挡住，或者再把它疏通到别的地方。但是圣经里面行的红海分开，是神用东风把海水挡住，下面的水流过去，这边挡住，然后以色列人从其中走干地，这不是人力所能做的，是超自然。第三个，这个神迹的神迹的定义里面，就是必须要是见证神。如果一个神迹行出来，我们一直想的是这个神迹，我们一直想的是这个行神迹的人，因为我会行神迹，或者某一个人会行神迹，所以他就会吸引成千上万的人来跟随他，这个就有问题。主耶稣基督行了许多的神迹，但是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人多不一定是，也不一定是对。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讲，教会不用民主，因为我们不相信多数一定对，有的多数会错。像耶稣钉十字架，就是多数少数人对了，多数人，所以我们不用民主。那这些神迹启示，如果是神所做的，神会把人吸引到他们的面前。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会忘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相信每天都有神迹。其实神迹常常在 平凡的事情里面看看那些田野的麦粒，你不觉得那是神迹？看看野地的香花，你不觉得那是神迹吗？谁个人，哪一个人讲话很像真话，但是缺少一样东西，什么啊？缺少生命。还有呢，香味儿，你除非你喷香水，你喷香水是有香味儿，但是不是花香的，花自己本身有香。有时我们常常叫，哎，你来闻闻这花，好香好香，我再去闻闻，啊，这是很香，那种香是清香，香水的。有时我现在办公室因为我们地方不够用啊，所以有些人在就是有主日学在那里。这主日学完了以后，我进去呢就有一阵香味儿，这不是什么人什么人用的香水，幸亏我不过敏，不然他会打喷嚏。啊，上帝造的花香，你不觉得是神迹吗？小鸟的飞叫，你好好的去听鸟叫的声音。我是没有这个研究，但是我听到各种不同的鸟有各种不同的叫声，那最不好听的当然是乌鸦，但是各种小鸟，你们看到孩童的微笑，做妈妈的常常看见你的孩子，你的小宝宝、小女儿、小儿子那种的微笑，装不出来。我们大人会装，是不是？有的是假笑，有的是傻笑，各种不同的笑，有的是假笑。我常常看到，也看到我就呲牙咧嘴笑一下，这么一转脸就是板起来了，有没有这种事儿？我也这样做啊，是假笑，但是那个小孩的那个微笑不是假的。这些不是神迹吗？神今天不常在自然律以外行事。我再说一遍，神今天不常在自然律以外行事。神迹是超自然，神可以超越自然律的控制而行一些事情，但是神不是整天来超越啊。所以今天如果你要从三楼上跳下来，你不要希望上帝说你会飘在半空不掉下来。自然律是什么？地心吸力，是不是？所以你从三楼上跳下来一定会掉在地上。神不是做这种天天去接你的那种工作，说我一生气了，我也要自杀了，我就跳楼，然后希望上帝把你接到，或者说上帝不让你掉在地上。所以神不常在自然律以外行事，因为神不刻意的违反他自己制定的自然律。所以今天我们是生活在上帝所定的自然律里面，所以飞机撞过来的时候撞到这个大楼，所以我们今天要求的神迹是在我们每一天当中每时每刻借着上帝在自然界里面在我们的生命中所做的事情来看神的奇妙作为。真的，你看一朵花，你看一棵树，在我们马里兰有四季分明的时候，到秋天的时候你就看到树叶子开始一片一片的变黄变红，然后就落到地上，然后地上落叶飘飞，你知道秋天到了。冬天的时候树枝枯枯干干的一条一条的，但是春天来的时候你又看到那些树枝花草开始有嫩芽发出来，一个一个长大。这个不是神迹吗？这是神所做的事情，这个叫做神的奇迹，神的奇妙作。法利赛人要耶稣从天上显个神迹 给他们看。但是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没有做这件事情。那现在我想刚才稍微谈一下，到底神迹的目的是做什么？为什么圣经里面有神迹？那在新约里面比较直接的讲神迹的目的是什么？那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二节，这里说这样说：以色列人呢，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我再说一遍啊，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它证明出来，这是你们知道。这里讲到说，神用异能、奇事、神迹来将耶稣证明出来。证明什么？证明耶稣是基督，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是神的儿子。用这些，用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奇事来证明他是神所差的弥赛亚。那第二处圣经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十二节，这是保罗说的：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证据来。保罗说，在这里我是使徒，但是你们不相信。特别是保罗在哥林多的教会，他们向他挑战，他说你怎么是使徒？你也不是彼得，你也不是约翰，你也没有跟过耶稣。但是保罗告诉他们说，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这个教会是我创办的。但是保罗没有这样说，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权柄。那凭据，意思是说使徒有一个凭据，有一个权柄，就是行神迹。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神迹奇事异能是要证明使徒的权柄，证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耶稣是基督，是神差来的啊救赎主，也是证明使徒是有权柄的，是神所拣选的，所以行神迹。这个另外一方面来说，就是如果不是使徒的话，就没有行神迹的权柄。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够，也不会用神迹来证明我是使徒，我是先知，或者我是牧师。因为现在我们的圣经的启示已经完全，所有上帝要告诉人的话都在这里，所以不再需要人做什么。但是在圣经没有鉴定，没有成为正典之前，使徒们所讲的道是有神迹随着他们。那在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第三节，这个神迹是证明神恩惠的道。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依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实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神借着神迹奇事来证明使徒所讲的道。那个时候他们没有这本整本的圣经，有旧约还没有新约，那旧约还没有被基督信仰的这个核心的带领所接纳，所以引用是有，没有成为我们今天这样使用的正典。所以他们所讲的道，神用神迹奇事随着他们，然后证明他的恩道。所以这个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神迹的主要作用。那其他还有一些也是神迹给我们看见，比如说他要供应人的需要。耶稣基督在世界上行了许多的神迹， 是为了满足，为了供应人的需要，使瞎眼的看见，聋子听见，瘸子行走，哑巴说话，死人复活，饥饿的人得饱足。这是我们人基本的需要上，神耶稣基督有的时候借着神迹来供应我们。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也会用神迹提示，把一些侍奉他的拦阻拿掉。那耶稣来到彼得的岳母家里面，彼得岳母正发烧有热，所以耶稣去医治他，他的热就退了，然后他就起来。有一些拦阻我们的事情，疾病也好，痛苦也好，主耶稣基督用他特异的大能把它挪开的时候，是为了要使我们服侍，像多加广行善事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不幸他死了，所以使徒给他再复活，让他能够继续广行善事啊。另外一个神迹的作用或者目的，就是要显出神的荣耀。我们前面已经提到，每一个神迹都是要见证神。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三节，那里讲到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门徒就问耶稣说，这个人瞎眼是因为他犯罪呢，还是他父母犯罪？耶稣说，也不是父母犯罪，也不是他犯罪，是为什么？是要在这个人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所以耶稣医治了他的身体，神的名得荣耀。而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八节也讲到，一个瘫子被得医治以后，那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将荣耀归神，将荣耀归神。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这些神迹的行作，有这些的目的在里面，但是我觉得最终的最重要的是将荣耀归给神。所以主耶稣他行神迹的时候，不是要满足人的好奇心，那耶稣也不用神迹来促成人信仰的条件。有人说，你行个神迹给我看看，我就信。那耶稣不用这个方法。那因为神迹信的人也不，你想想看，我们最近讲马可福音的时候讲了很多神迹，那其中有一个是五饼二鱼，对不对？我们说到有差不多两万人，大人小孩两万人，光算大人的话一万人，这些人都站在那里看到耶稣手上拿着五个饼两个鱼，祷告祝谢，拨开递给门徒，门徒递给他们，他们都吃，吃饱了还有剩的。这些人看见神，惊艳神迹。那我请问，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有多少人站在那里？有几个人站在那，吃过饼的人站在那？但是如果你在想深一步的时候，会不会当比拉多问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巴拉巴还是耶稣？他们说巴拉巴，然后他们说，那这个称为基督的耶稣，你们要我怎么办？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我在想啊，我猜的，我不知道，在这起哄的人里面，有没有吃过饼的人？因为未吃饼得饱的人呢，是机会主义者，见风使舵的人，有吃就参与，有好处就得。现在看一看耶稣要钉十字架了，门徒都跑掉了，十二个门徒，一个卖他，一个否认他，其他都跑掉了，剩下约翰一个这个一定是失败者，我不愿意随从失败者，我当然要跟得胜者那边的声音很大，声音就得了胜，所以我们都参与这些可能，这是我的猜想。但是在 食这个圣经的记载里面，这些人都吃饱了，但是有没有信耶稣不知道，我只能说不知道。因为不然的话呢，耶稣死了以后，这个马可楼上应该不止120个人，祷告会应该多一点，就只有120个人，那5000个人，那10000个人去哪里了？所以耶稣不用神迹来做我们信仰的凭据，意思是说你行个神迹给我看我就信。那怎么信呢？今天我们信耶稣，耶稣救我们是没有条件的，不是说你要做成什么样的好人，你要做读多少圣经，你要来教堂多少趟才可以信耶稣，没有，没有条件，无条件的爱我们救我们。那我们信耶稣呢，也要无条件，我们不能带个条件来信耶稣，你行个神迹我就信，你做个事儿我就信，没有条件。这样的信是单纯的信，你甚至于我们甚至于不可以说我要上天堂所以我要信耶稣，如果你存着这样的心，恐怕你还不会上天，因为动机不对。所以神给我们看到神迹的目的，不是要满足人的好奇心，也不是我们信仰的条件，神迹是可以坚固我们已有的信心，因为这位神是实行神迹奇事的神。那第二方面我要跟大家谈的是法利赛人为什么求神迹，法利赛人为什么求神迹。这里说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那这个盘问两个字是很不礼貌的，因为说 question Jesus， 我来责问你，我来盘问你，很不好的态度。然后说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有条件的。谁说神迹一定要从天上？天上掉一个东西下来。我们的祷告也是不是用条件性的。所以耶稣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从天上显个神迹。这个后面告诉我们说给他们看，下面一句话是说想要试探他，想要试探他。那这个试探里面想要试探他，是不是说他不能够行神迹？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对神是不能试探神，神是轻慢不得的。试探耶稣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如果你解决我的难处我就信，如果你医治我的儿子我就把他奉献给你去做传道人，如果你帮助我找到工作我就信。那这些这样的祷告都是试探神。我们只要祷告说神啊，我现在没有工作，请你为我预备，你找不，我找不找到工作我都信靠你。所以找不找到工作，儿子病得不得医治，我难处有没有解决，我都要信。上礼拜三礼拜四去纽约看我们的女儿，顺便去看 Ground Zero。那纽约大家知道停车很麻烦很困难，停车场里面呢1个小时是8块多，所以我们就说，因为以前我们住过纽约，70年代住过纽约，每个礼拜晚上去查经办也是找不到停车，那个时候找不到，现在更是找不到，所以我们都习惯了在纽约停车要祷告，祷告主啊给我们一个位置可以停车。那在纽约常常会找到位置，也有找不到的时候，祷告了也找不到，但是很多时候找到。那这次去纽约又是同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女儿住在73街，从她门口经过的时候没有一个空位置，所以要转到74街。那在上车以前 我这心里面就有祷告，那我太太也告诉我，她也有祷告，所以呢，我们就为车子位置祷告。那转到74街的时候，刚刚要走过去的时候，师母看到说，哎，那个人大概要走，你停下来，所以我就靠边停下来。哎，停下来，果然那个，纽约的停车你知道是前拥后抱的，这个位置很小。那我也以前在纽约住过，所以这个 parallel parking 有练过，所以呢，很窄的位置是前顶后顶，现在不敢顶到人家车，因为很多车子有那个 automatic 的警铃是吧？你一碰到就哔哔响，所以不能碰到上面，要很靠近，拽来拽去，拽来拽去。最近还是那个刚好也停到旅馆的一个旅馆的门口，所以有一个人呢，那个 foreman 就来帮我的忙，说你要出去再进来，慢慢我就拽进去了，挺好了。所以我们就坐地铁到这个 Manhattan 的 downtown 啊，就是那个世贸中心大楼那个地方去。那我们就感谢神呢。那你说这个是神迹吗？这个也不是神迹，但是呢，在这样的情况，我们找到了停车的地方，我们感谢神。那后来我女儿说找不到呢，找不到也感谢神。可能我们要去停车场花个几十块钱，那也要感谢神。那这个是基督徒的态度。我们不是祷告神给我一个神迹我就相信你，上帝啊，你给我一个停车场，我停车地方不是停车，给我个停车位置，我就相信你是全能的，不是用这些东西。所以法利赛人说：“求你从天上给我们显一个神迹看看。”目的是要试探神。圣经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今天我们所有的祷告，不论是为什么事情，我们不应该附带条件，不可以有条件，更不可以试探神。如果你这样，我才这样。只能说主若愿意，我就可以做这事，我就可以做那事。那第三方面我跟大家谈是耶稣为什么拒绝人的要求。耶稣是蛮有慈心的恩主，但他不是有求必应的弥菩萨。我这句话需要解释一下，是不是弥菩萨就是有求必应的？很多人以为菩萨是有求必应，但是如果是弥菩萨的话，中国人有一句话是什么？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所以我们很多信菩萨的人就自己骗自己。怎么说呢？因为他自己都说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为什么还要去求他呢？我们信耶稣不要把耶稣当菩萨来拜，而要有求必应。信耶稣不是拜菩萨，不是为了有事来找他，所以无事就不登三宝殿，也不是为了我们个人的利益而来。所以有的时候我奉告各位，有的时候耶稣不灵的，所以如果你觉得信耶稣很灵的话，那你会失望的。有时候耶稣不灵的，他不听我们的祷告，他说不 no， 他说 no。 圣经里面耶稣好多时候说 no。 我在粤语堂曾经讲了一系列的信息，叫做当耶稣说不的时候，其中有几个。耶稣行完了五饼二鱼的时候，人家要拥戴他为王，他说不，他拒戴冠冕， 他不带冠冕。一个大臣说，你到我家里来，我儿子生病了，耶稣不去，他不用去，他说一句话，儿子在老远的地方就好了。有一次两个兄弟在那争财产，争遗产，说父子啊，请你帮我们判断是非，来解决我们家庭的纠纷。耶稣说 No， 拒绝的纠纷。有一次有些人抓来一个正在犯奸淫的女人，要耶稣定罪的，按照摩西的律法这个人要打死，那你怎么办？耶稣拒绝定罪，耶稣说 No。 最后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吧。耶稣说 No， 我不要下来。所以耶稣常常说 No。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不一定是照着我们所要的来得到，但是我们知道我这样说，那耶稣都说 No， 我就不要祷告了。耶稣跟你说 No 的时候，他有另外的办法比你所要的更好。这一点我们要学，我们要学，学到一个地步我们根本无所求。当我们的信仰信基督能够信到无所求的时候，我们就是满足了。试试看，无所求。那最后结论的时候这样说，关于神迹，圣经里所记载的一切神迹都是真实的。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一切神迹都是真实的，是神超然的大作为。神迹的明显目的是证明耶稣、使徒、先知和神借着他们所讲的话语的权柄。意思是说，神用神迹来证明耶稣的权柄、使徒的权柄、先知的权柄跟神话语的权柄，这是主要的目的。今天许多人所行的 quote and quote 神迹呢，我们要打许多的折扣。这句话的解释就是说，我们不是说今天没有神迹，请大家不要误解啊，我们不是说今天没有神迹，但是今天许多人所行的神迹，我们要好好的去判断，因为很多是假冒的，所以我们要打折扣。那我个人呢，我个人不相信今天任何人可以行神迹，你可以不同意我啊，这是我的看法，这是我的信仰。我不相信今天任何的人可以行神迹。如果你头痛发烧，有人给你按手祷告烧退了，感谢主，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神迹。我们可以祷告，神今天也医病，但是这个这样的，就算你发烧按手祷告好了，这个呢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所以我所讲的神迹不是这样的。我相不相信神迹呢？我相信，如果神今天要行任何的神迹都可以，这是我对神的信仰。但是人今天所行的神迹，他说哦，这个人会行神迹，那个人会行神迹，那这个你们可以打折扣，因为我是你的事情，你的信仰。我的信仰是我不相信，我不相信这样的神迹，但是我相信神会行神迹。那有许多的神迹神今天不再行，我不是破坏你们的信仰，我只是让我们的信仰比较踏实一点。今天有些神迹神不再行，第一个， 神不再是红海分开。你有没有看到听到今天在什么地方有一条河走不过去的，有基督徒站在那里，牧师、传道人、行神迹的先知在那里祷告，这个海分开了，有没有？从摩西到今天，有没有？没有。这样的神迹是 prescriptive， 是描述的，是在当时的环境里面特殊的需要神做这件事情。但是神现在如果要过河怎么办？走桥、坐船或者坐飞机。所以神不再用这个方法来把红海分开。五饼二鱼的神迹今天不再出现，不然昨天晚上我们就饭应该够吃，昨天晚上饭不够吃，不过我没有祷告，对不起，没有为拿一盒饭来祷告，然后就变成好几盒。五饼二鱼的神迹今天神不再行，还有很多。还有一个就是，你知道有一次以利亚，有一个人要帮以利沙，不是以利亚，以利沙盖一个房子，所以他们要去砍木头。那砍木头的时候不小心斧头断了，掉到海里面，那就很紧张，糟糕，这个斧头是跟人家借的。以利沙说，你去找一个树枝，砍一个树下来，弄一条棍儿，把它丢到河里面，哎，斧头就上来了。那这是神迹。那今天如果你的斧头掉下去，你去砍一个木头去丢试试看，如果是神今天行这样的神迹的话，那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最近不是有洪水还是什么，有人掉到河里吗？他们打捞打捞好几天都没有捞上来，那我们应该去祷告，然后丢一块布，那这个人就飘上来。那我讲这些不是破坏你们的信心，是让我们大家不要迷信，不要迷信，基督信仰不是迷信。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